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啊，谢谢诗班刚才给我们很美妙的诗歌啊。如果这个领队不叫我名字，我是不敢上来的，因为上次银会也是诗班完了以后也没叫我就上来了，听人家说还有现身呢，最后我又下去了。所以我就相信主耶稣说的话，到了会堂你不要坐在高位上，佛来说更珍贵的客人你请坐后面嘛哈。所以这他不叫我名字我是不敢上来的哈。感谢主啊，这次呢我们营会已经进行了一天，感谢主的带领啊，昨天已经有不少的朋友们觉知啊，昨天晚上啊于长老的信息哈，我想会打动很多人的心。我们都渴望真爱，也都渴望被爱，可是真正爱的源头乃在于上帝，因为我们的爱都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只有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永远给我啊。所以今天呢我的信息还接着昨天上午啊，昨天我们谈到了迷茫啊，迷茫。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迷路的时候啊？迷路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心里非常的慌乱啊。在我的生命当中很清楚有两次大的失迷，一次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我被分配到内蒙古一个研究所。大家知道内蒙古的夏天很漂亮，可是呢天气是瞬息万变，白天可以下湖里去捞鱼，晚上就是暴风雪啊。所以结果我们那次就是出去打了大概10000多斤鱼啊，用两个大卡车就再回研究所了。结果走到路上就迷路了，整个这个沙漠里没有任何标记，你可以看就沙漠来回转来回转，天马上就黑了，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一到晚上就可以-20-30度，我们这穿的都是一个短袖啊，所以任何时候车出去的时候都要带柴火，万一你车跑毛了可以马上生火，否则就冻死。结果我们那次就没带柴火，就那车就在沙漠里转，你根本没有路标，也是阴天而且呢又看不见星星，眼看就不行，当时非常的乱，就在那沙漠里来回的转，那就是迷路了。就后来再看见很远一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小灯在摇，大家呦还有灯，结果我们就朝着灯光开过去，原来是一个蒙古的老乡，他已经很远看着这个车来回在那转，他知道一定是迷路，所以他点了一盏马灯，这样摇我们才走出了这个沙漠，这就是迷路啊。当时这个心态的慌的，这样没有办法，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后来我到美国，大概20多年以前了，我当时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后来我们到底特律附近的一个城市圣诞节去看一个朋友，那看完朋友以后我们就开车往回走啊，回到伊斯兰县，结果呢大风雪，风雪到什么程度呢，开到高速公路上那个风刮过来以后就整个地方一片白，你就好像拍在一个茫茫的原野上，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烂在什么地方，那速度又那么快，哇，那当时的心里紧张了，因为还是双向路啊，你完全看不见方向，你万一撞上怎么办，那也是迷路，当时的心里啊紧张的就不知道出路在哪儿，一片白茫茫，你的车就在白茫茫的一片原野上开，那是在高速公路上呀。这两次印象非常非常的深，这就叫迷路了。我们今天同样的呀，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想过没有，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在哪儿？越迷路越急啊！这边冲那看不是，赶紧回头，就是叫忙忙忙，开始变得忙，最后就迷茫，最后完全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了。为什么会迷茫？因为不知道方向。为什么觉得很难？因为不知道出路。我们知道人生很短苦，为什么短苦？为什么我们人的一生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就是一声叹息而已，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的原因，我们就可以有对症下药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走出这个困境。可是当我们只在人自己里边打圈子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见出路。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早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神很清楚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有盼望。我在信主以前，我也很愿意读很多关于人生哲理方面的书，啊，如何处事啊，人生的看盼望看法。但是当我信了主，开始读圣经以后，我才发现，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讲的这么透。过去讲的都是一些方法、一些概念、一些具体的做法，只有圣经把人讲透了。为什么？因为他是造人的这一位，他知道人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根本解决之道在哪儿。你看我们读很多，昨天我引了很多哈古诗诗词，都是对人生的短苦感叹一番而已，没办法。或者有的实在没办法了，就无所谓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就这种还是万般的无奈。但是圣经不仅指出人生短苦，同时它指出了人生的出路。我们人是很短暂的、渺小的，但是有一位上帝，他是永恒的，他是无限的。因为有了这位无限的上帝，我们人才有盼望，才有方向。所以昨天我也给大家念了诗篇的第一篇第九十篇的第一开始，就这样讲得很清楚。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位神是永恒的，这一位因为有永恒的这位，我们才有盼望。我昨天也说了，我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无路可走，我们就自己啊去想出一个神，造出一个神来拜。实际这个神是真实存在的。昨天下午我在科学与信仰也讲得很清楚啊，神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只是过去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虽然看不见神，可是看见了神的创造，我们就知道有造物主、有设计师，这是很简单的人的逻辑啊。而且现在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指向，让科学家认识到一定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所以这五十年来兴起了跨学科的智慧设计论的这样一个新的学科建立起来，相信我们的宇宙，相信我们的地球是神刻意匠心的创造，而不是偶然的形成啊！这个是很多科学家越来越大的共识。当然我们知道了有了神，那么神是哪一位呢？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为什么一定是耶稣基督呢？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惜呢，这次我不能详细给你们讲，因为时间很有限，我只是给大家点一下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但是归根到底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来解脱人间的苦难，那这个目的和动机都是好的。但是因为人和神的差距这么大，昨天我下午的专题已经讲过了，光中宇宙的直径都是120万万到150万万光年，大家想想大宇宙有多大还不知道，神比这个大宇宙还要大。我们今天有多少宇宙，有多少空间还没有定论，我们现在是三度空间，对吧？长宽高，多一度就多很多啊，一度是一条线，两度就是一平面，三度就是一个立体。可是今天宇宙有多少空间呢？有的科学家他们估算宇宙的空间数可能是11度到26度，我们现在连5度都想不出来是什么样，何况26度。如果真有这位上帝，他在26度之外， 大家就知道这人和神的差别有多大。所以如果当人要去凭着自己很有限的智慧理性去寻找神的时候，绝对找不到这位神的本体。你们常常讲瞎子摸象，对不对？一头大象几个人蒙上眼睛去摸，每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都还在三度空间呢，都是这样，何况神还在26度之外。你说人这么有限，你怎么能够找到真神的本体呢？所以人去找人的结果一定是人按照自己的形理性，按照自己的文化去造一个神来拜。所以人找神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最近不知道你们上网看见了没有，大陆的很多 CEO 你们知道在拜谁吗？拜雷锋。要是我不看那个照片，我真不信啊，真是照片都在呀，一个大的雷锋像那边放着 CEO 的下边都在拜呀。雷锋我知道啊，60年代在过世的一个解放军的一个班长啊，怎么今天就变成神了、这完全没有办法啊，他找不出这个真实的本体。但是宇宙间这位真正的造物主，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知道人的有限，人找不到他，所以他降卑，他不是让我们去找他，他亲自来找我们，他来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将来整个世界的结局在什么地方，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神不来找我们，没有人可以认识到他。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就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来启示人。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它不是人自个儿想出来的。但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来找人呢？两点。第一，66卷圣经全都是神的话。你说为什么？明明是人写的，怎么是神的话？后边有一本书《圣经的权威》600多页在回答你的问题，啊，这个是神赐下的启示。第二，我们敬拜的神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神为了救我们，曾经让第二位格的圣子以人的形象显现在我们当中30多年。也就是神进入了我们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30多年，最后为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第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现在已经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人一点盼望都没有。圣经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死了都不能活，你信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复活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当然很多人不相信死可以活，但是2000年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耶稣的复活推倒，因为耶稣的复活证据实在是证据确凿，没有一个人
对的呗。啊，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神找人的证据。神找人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神找人。当我们相信、愿意悔改、归向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个区别主要的区别就在这儿啊，当然很多细节问题还会有很多的差别，但是关键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我们就知道造天地海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
这些情况以后，
我们再来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了人的出路在什么。所以这位上帝是明明可知的上帝，不是人想出来的。从圣经的启示，
同样是摩西的诗篇，我们就知道了今天人的困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人的自己的罪孽。你看摩西他在90篇说，他说你就是指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生短苦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得罪了神，所以一直就在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这就是人的困境的根本原因。知道这个原因，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有知道将来怎么样能够脱出这个困境啊，脱出这个困境。所以今天我就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究竟人是什么。按照圣经的启示非常的清楚啊，我给大家念两段经文，都在创世纪。第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段经文在创世纪的2章7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根据创世纪这两段经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给人一个定义啊，给一个人定义。那么人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人是一个活物，对不对？它有生命的一个活物。是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由耶和华生气的活物。这就是人的定义。这个定义只适合于人，而不适合于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我们读创世纪知道，所有陆地上走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但是唯独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唯独人受造以后有耶和华的生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两点就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所不具备的。当然大家就会问，那么什么是叫有神的形象呢？神的形象当然不是指神的外貌，因为神是个灵，神是不具外貌的。根据新约和旧约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神的形象和样式大概有三个方面，起码有三个方面。第一，人是有尊严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无论他是穷人是富人，是高官是平民，是老人还是小孩，是多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他是什么党派，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他是按照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觉得西方在讲人权，是不是？人权是从哪儿来的？这乃是天赋人权，这是上帝在造人时候赋给每一个人的最起码的权利，最起码的尊严。这就很不同了。你到一些所谓无神论的国家，一个人如果当了领袖，他就是皇帝，他就可以草菅人命，几十万几百万人就这样死去都无所谓。但是真正对于一个有信仰的国家来说，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那样的宝贵。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到，我是来了美国以后，当然美国不是都好了啊，但是我觉得他对多数对人有尊重。其中有一点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当一个罪犯啊，把他抓住以后，把他铐上要上警车，他 要上警戒线，他在靠着他不方便嘛，所以警察就会把这个开了门以后用手就扶在那上边那个门的框子上，就以免他不小心一下头撞到门框上，就让他一旦撞他的手上，就这点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还在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他虽然是罪犯，你罪犯你犯了法，当然你要受到社会的惩罚，但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你要给他。以及无神论国家的君王的洞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没什么了不起，最多我们再死两三亿人而已，听见了没有？死两三亿人还是而已，那这个在他们看来这个人算什么呀？完全不是人。所以今天所有讲人权，它完全都是从圣经来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创世纪第九章大洪水以后就讲得很清楚，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流，因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谁要无辜去流人血，他要以血以命偿命。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平等。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人权，谈到人的基本的权利，不要只是看表面的东西，要知道他的根在什么地方，他是从圣经来的，从人的本质来的。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在地上有管理的权柄。好，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当时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以后，他让人来管理天空的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全地，就是让人代替神做地上的管家，当然这是一个很有尊严啊，有神的形象一个表示。第三，在道德的属性上像上帝啊，和上帝相似啊，相似。那么这一点呢，我就稍微简单的谈一谈，在道德的属性上像上帝大概有哪一个方面。第一，有自由意志。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就是完全按照他的旨意来做事情，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所以呢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他就赋予人思想，赋予人自由的意志，人可以思想，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就造的人是有思想的人，当然人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当人有选择的时候，人就会要负责任了。当如果人完全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可走，但没有人任何责任可负。如果人可以走这条路，也可以走这条路的时候，人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啊，这是自由意志。第二，创造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所以他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性。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赋予他们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所以你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几千年，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尤其现在进入信息时代啊，所以现在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呢，那是发展的非常的快，一两年就是一代啊，一两年就是一代。昨天于长老说他的电脑已经过时了，我问他什么时候买的，四年以前买的，那现在已经不行了啊。而且不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啊，这个高科技产品发展非常的快，手机那比美国的那简直花样多的太多了啊！是04年我很长多少年以后第一次回大陆，所以先到上海，结果我的手机北美手机不能用啊，所以到上海一个手机商店说买一手机，结果呢那个服务员就特别的热情，就给我介绍你要什么样的手机啊？啊，一电的双电的一卡的双卡的，我还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也很奇怪，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我想了半天怎么回答，我说我刚从乡下来。哦，原来是这样啊，刚从乡下来的，好好好，原来难怪你连这个都不懂啊。详细给我介绍了半天，我还是听不懂。我说就这样吧，给我买最简单的好不好？就能说话就行了，别的全部都不要。最后花1000多块钱，你看就是这个发展非常非常的快。第三，圣洁。圣经说，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作为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 当然神希望他们的道德品质生命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神的属性，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就把神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上啊，这罗马书讲的。过去你看很多读不明白的事情，读了圣经就明白。我们都知道人有良心有良知，对不对？很多时候做了不好的事情，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你里边可能会有谴责的声音啊，或者你快临终的时候他马上要忏悔，那为什么呀？里边有个良心的东西，可是良心东西过去说不清楚啊。有时候你受别人欺负了，你就问你怎么这样啊？你有良心没良心？他会说什么？良心多少钱一斤呢？你拿出来我看看呢。你拿不出来啊，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在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一读圣经全明白了，原来神在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上，律法一写进去以后，你就是一个尺度，一面镜子了，就知道人什么该做，什么不当做，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不喜悦啊。所以就希望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也只有人才有的啊。这是第三、第四，灵性。我们知道，刚才我说了，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了人以后，而且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啊。就说，由于这样的受造，所以每一个人就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不能建立起来，人永远不会满足啊！所以人对神的崇拜是与生俱来的。我昨天下午也讲，过去我们在大陆学认识论啊，就是说有宗教是因为人很落后很原始才有宗教啊，但科学发展了宗教就消灭了，实际不是。今天大家放眼看看当今的世界，只要有人，无论是富人是穷人，无论是先进的是落后的，只要有人就有人对神的敬拜。就是前不久啊，前两年盖洛普的统计，美国对美国的统计，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神的还占整个人口的 92%。 也就是从目前的状况，美国的无神论者连 10% 都不到。虽然美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不能说它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很愚昧的国家吧，否则我们到美国来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你像这些你会发现，过去我们很多的思维的模式，很多的思想的观念都需要重新审视反思，究竟它是不是真正的反映了客观的实际的情况啊？这是灵性。最后永恒。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啊！这是在传道书讲的，就是说神在造人的时候把一个永恒永生的观念深深的置在每个人的心中。我想今天无论是谁，无论你的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如何，一个最深的渴求就是希望永远活着，这对永恒的渴求。像这些都是人的形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所以表现的情况，这些特点是除了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所没有的。我是学生物学的，那生物很多生物都有很奇妙的本能啊！啊，这次没时间给大家分享啊，很奇怪的啊，蜜蜂造的蜂房就是六边形的。那你他怎么就知道那一边就该拐弯，就刚好就是一个六边形？他就是很奇怪，他就会啊。但是呢，所谓的生活的本能就是神所赐予他们生存的能力，让他们按照这个本能，他可以生存下去。但是神没有给他们创造性的，他没说一千年以前是六角蜂房，现在就变成七角，后来八角、十角，没有，不会变的，没有创造性。如果按照创造论的观点，进化论的观点说，人是从类人猿变来的， 啊，和人的关系最亲密。那我们有没有看见哪一支内人员有一天自个儿在一起突然开个会，组装一辆小轿车自己开着跑的，有没有？当然没有啊，没有创造性，对不对？他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还是这样，所以你就看见人和神，人和别的生物有很清楚的界限，你跨越不过来，这就是人。那当然大家就要问了，在天地万物之中，神的创造之中，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啊，连天使都不是，为什么呀？所以当阿波罗号登陆月亮以后，他们开始看那宇宙之浩瀚，到月亮的时候他们情不自禁的就开始向全世界呼吁，他说无论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都请你们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然后他们就朗诵了诗篇第八篇，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念完以后就把这圣经放在月亮上了。到现在为止，圣经是唯一一本到了外星球上的书，现在还在月球上待着呢啊，那为什么呀？而且我们读圣经，诗篇第八篇接着说，你造他的时候，只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赐荣耀和冠冕给他们。但是我们读新约圣经会发现，比天使微小一点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新约圣经很清楚地讲，将来人要审判堕落的天使，天使要为那些得到救恩的人效力，是服役的灵。你看见实际人的地位还在天使之上啊！圣经很清楚地讲，天使犯罪神不解救，那将来就到火湖里，到地狱里去，但是人犯了罪，神要用极大的代价来拯救人。为什么呀？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经不启示不敢随便来说，老是问神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也不是神的参谋，是不是？要不觉得你好像你可以有很大的权利，你随时可以翻神的私人日记，哦，原来是这样，实际不是，人差得很远。不过圣经上说了，我们才敢随便说一点。那么为什么神要造人？也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希望人活在世上要为了什么？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应该看到人生的目标，第一，要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享受与神的同在。也就是说，当人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以后，神希望通过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荣耀能够反射、能够彰显出来。同时，因为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以享受与神的亲密的相交、同在。所以这就是神造人的最根本的目的，这也应该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最高的目的，彰显神的荣耀，享受与神的同在。那么我们经常问到人生最终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人生最终的归宿很简单，一部分人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进入永刑，就是一部分人到了天堂，一部分人到地狱，没有居间，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的，没有，只有两个，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啊！这就是圣经启示我们最终的情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要讲一个大家不爱听的题目了，人人都是罪人啊，人人都是罪人，这个很要紧。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是罪人，你根本不必信耶稣，你自己就活得好好的，你自己就可以救自己。我们常常讲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为什么接受他做救主？说明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人都是罪人。这个观念很多人受不了啊！我记得刚开始我去墓道的时候，还没有墓道，还没有正式墓道啊，是因为我的太太愿意去查经班，是没办法了，所以礼拜五吃完晚饭就把太太孩子送到教会，然后我就去教，我去我的实验室工作，估计10点钟他们这个茶经结束了再开车去教会去接他们啊，每次是包接包送，态度非常的好，但自己不进去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啊。你太太想有个精神寄托，很好了， 我有我的基督啊，那我的科学研究就是我的基督啊，大家谁都不耽误谁啊，所以我就每次都送他们去。可有时候你就不巧了，你在外边等半天，他们还没出来，就只好进去看一看。一进去看看就麻烦了，因为我们借的是一个美国人的一个 fellowship hall， 大概有一半这么大嘛，有一半这么大。都没有遮拦的，就这么敞着呢啊！这边放几个桌子，那边放几个桌子，就以不同的 group。那我一进去，大伙儿都回头看我。这都快查经都快结束，又进来又能干什么？那时候特别的尴尬，你进退不是，你扭头就出去吧，那显得特别的不礼貌。可是你坐下，我实在不愿意坐。那有时候也没办法了，出于礼貌，硬着头皮坐。你不坐还好。一坐下来一听这基督徒的讲话，真是这气儿不打一出来。你看见那个基督徒又开始翻开圣经了，主啊，我又犯罪了，得罪你了，我是怎么搞的，又回到文化革命了。你知道大陆，你这大陆来，你知道我来说什么，那个斗私批修你还记得吗？很多私心一闪念，对不对？学毛主席的红小柱说啊，这事做错了，就是刚跳出来几年，现在又套进去了，我有什么罪啊，哇，都特别的反感。就这样讲，我想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我有什么罪啊？根本没罪啊！你说人非圣贤，岂非无过啊？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的，但是没罪，那没罪。你没杀人，没放火，何罪之有啊？啊！记得前几天我去带一个福音营，有一个从大陆来探亲的父亲来看女儿，因为女儿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把老爸爸带到教会。那弟兄姊妹对他都很好。他也挺高兴的，哎，听牧师讲到也不错，他还挺爱去的，每个礼拜都去。结果有一天他觉得不对劲了，牧师说每个人都是对的，他下来找牧师了。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看我信主以前都是这样，你知道我是谁吗？哎，牧师说不知道啊，不知道。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明白他在讲什么。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是田赛啊，竞赛啊，五项全能啊？他说不是。他说所谓老运动员呢、啊、就是大陆的政治运动非常的多，每一次进政治中心来我都是被斗争的对象，就每一次运动都和我有关系，所以老运动员了啊。这牧师叫明德市长，他就跟牧师说啊，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困难，每一次运动一来我就被揪出来挨斗。但是呢，他说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你不管怎么动我，我就是顶住，死不认罪，就是不认罪，好，就这样顶。当然受很多很多的苦啊，哎，几十年顶过来了，没认罪。他说你看看，他跟牧师说，你看那么困难的事我都顶住了，哎，今天到美国来看女儿了，哎，那么困难我都没认，这今天怎么会成了罪人了呢？他还举出一条特别硬的理由，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申请签证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否则我怎么能拿到签证呢？他对牧师说，他说只要你不让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马上信耶稣。把人肚子都要笑痛了，你要不是罪人你还信耶稣干什么呀？当然最后他是知道自己是罪人了，所以当着几百人，就大概你们这么大的话，就在台上来做见证了。我是一个罪人，我是蒙神赦免恩待的罪人。他真信主了。我想这个老先生这种观点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观点。我们往往把罪只是看成是刑事犯罪啊，杀人了，放火了啊，被人起诉了，判刑了，哎，这就有罪了。即便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触犯了社会的刑律，因为没人起诉我们，没人知道，所以还是没罪。甚至被起诉了，哎，因为我的律师辩护特别有办法，最后法庭宣判无罪释放，还是没罪。这是我们讲理解的罪，刑事犯罪。那么刑事犯罪在圣经中是不是罪？当然是罪。但是圣经中讲的罪的观点比刑事犯罪的范围还要宽，还要宽。那么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实际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射箭不中乎，什么意思？偏离了神制定的目标啊，就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射箭打靶，对不对？你要打到最中间的红心， 那就是十，现在十环都不够了，现在是十一环了哈，十一环你才是最红心的，十环都不算满分了啊，十一环就达到最红心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打到红心，你偏了这个靶心，这就是圣经中罪的含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达不到或者偏离了神的标准，这就是圣经中的啊罪的含义啊罪的含义。首先我们知道神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圣经在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前面谈了是吧，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当人的始祖犯罪以后，一直到现在，人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样一个活出来这样一个生命，就不能够再把神的荣耀再反射出来，神的荣美真善美反映出来。所以人的活动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受到损害，那么就从根本上我们就偏离了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制定的终极的目标，荣耀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罪人啊，这是第一。第二，人就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道德的标准。我们读圣经我会看的，就昨天我谈了很多很多这些情况，都是完全偏离神的标准。那么神的道德标准 就圣经谈了很多，比较集中的就体现在先知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神在西乃山颁布了十条诫命，大家都很熟悉对吧？十诫啊，十诫，我给大家看看十诫都有什么。十诫可以有人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一条到第四条就是谈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啊，就讲到第一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啊，谈到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后边的六条呢就谈到人和人的关系，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可贪恋人的妻物。这就是圣经讲的十条诫命啊，大家看得很清楚。昨天我讲的一系列的道德的承诺就是完全偏离了神的诫命啊，不可偷盗，当然今天贪污腐败成风那就是偷盗嘛，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去偷盗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那就是贪污行贿受贿，就全都是这些。奸淫看得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为人制定的婚姻的关系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就是神制定的婚姻的标准。所以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无论是婚前的同居还是婚后的婚外情，在神的眼里都是犯奸淫。人我完全不懂了，我昨天不讲了，有的女的就是把这个性作为一个资本去赚钱，她绝对不是，连一点人的尊严都没有了，完全偏离了神的标准。不仅如此啊，你看主耶稣讲过什么话？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了妇女就动淫念，那么他的心里已经和他们犯奸淫了。将来我们面对我们的神，无论是外表的行动是隐藏的，是心里的意念，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都要一一被审问，都要面临着最后永生神的大审判。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些标准就是神制定的标准，但是今天人完全不懂，完全偏离啊。后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把这十条把它归纳回两条最大的，第一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按照主耶稣的这样一个归纳，十条诫命归纳在一起就是两条。第一呢，全心全意的爱神，第二像爱自己像爱别人。如果能做到这两条，我们就达到了神的标准。可惜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啊！保罗，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里边又把这个爱人如己哈，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说得非常的好。他说啊，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为什么呢？他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为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当然我们就不会去偷盗别人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就不会去和别人犯奸淫，去偷别人的妻子或者丈夫，我们就不会去做假证去陷害别人，当然我们就会孝敬父母。你会发现吗？只要我们真的能够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所有第五条第十条就全都给实现了，全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边了啊！所以保罗说，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所以从人际关系来说，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爱人如己，那神的律法就守住了。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的爱都非常的有限。我们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都是这种。哪有说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的？做不到。除非我们人和神建立的这个关系，神的爱能够不断的来浇灌我们，否则我们根本做不到爱人如己。所以这两条标准看来很简单，实际一个不认识神的人绝对做不到。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你们还在寻求，可能你是工作很负责任，待人别人很宽厚，愿意帮助别人，守信用啊，你的道德的水准比较高，大家都很尊重你，那这是很好的事情了。可是从神的眼来看，如果你现在连这位造你、为你死而活的神你都还不认他，你还谈得上爱他吗？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这就是神的眼光。即便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神，还是三心二意、半心半意，恐怕也值得我们每一天自己审查自己。所以就这两条，全心全意的爱神，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非常的困难了。除非我们和神接上关系，否则根本做不到。所以做不到，偏离了就偏离了神的标准，偏离了神的标准就是罪啊，就是罪。所以圣经里面谈了似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罪啊。有人说一种是积极的犯罪，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一书说到，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直接去对抗神的律法，对抗神的诫命，神说不可拜偶像我们就拜偶像，神说不可杀人我们就去杀人，神说不可奸淫我们就犯奸淫，直接去对抗神的律法，那当然是犯罪。这就有一点类似像我们触犯了社会的刑律一样，刑事犯罪啊，这是一种犯罪。可是还有一种犯罪，所谓的消极犯罪是什么呢？雅各书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并没有做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去做这件好事、这件善事，我们却不去做，在神的眼里同样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所以你看，无论是积极犯罪，无论是消极犯罪，其实都是什么？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就是罪的含义。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圣经中这种罪的含义，我想我们很多人就会心悦诚服啊。所以我们用，比如说人用自己的言行直接去对抗神的诫命，是所谓的积极犯罪啊。 比如说，如果不顾许多确切的证据，故意不相信神和一切恶行和不义，那都是极大犯罪。所以保罗举了很多人的罪行，他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他说，他们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哪些不合理的事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保罗还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啊，所以举了一很多人的罪行啊。所以在人的眼里，人的道德水准有高有低，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有的时候我们人的恶念没有完全表露出来，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犯罪，而是对犯罪的后果有顾忌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犯罪犯哈、行了很多滔天的大罪恶，有人都非常的这个不忿啊，说这个人真是太坏了。那有人说什么？说你别老是去说别人，实际我们和他一样，都有贼心，只不过他有贼胆，我们没有贼胆而已，对的，都有这个想法，只是他敢行出来，你不敢行出来而已。大家要不信，我们可以试试。如果今天费城地区的市长敢于宣布，从今天中午十二点的开始，到明天中午十二点，这24小时之内，只要是在这个时间区间内，在费城这个范围内，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毅力不追究责任。大家可以看看这24小时，这个费城要乱成什么样子，我们中间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来了？表面这些道貌岸然全都没有了，里边的恶全都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不敢做恶事，不是不喜欢做恶事，外面有监狱啊，有法院了、等着呢，对不对？所以好多是压着呢，没敢出来。但是没敢出来，不等于没有啊，不等于没有。所以大家想一想，平心而论，虽然我们说保罗刚才讲了这么多的罪行，我们不可能每一样都有吧，但是恐怕一点不沾边的大概也不太可能啊。所以我们想想，谁能说和这些积极和消极的犯罪一点都不沾边呢？达不到神的道德标准的人，虽然不一定触犯了社会世俗的刑律，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都是罪人。当然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而是因为人有罪性，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所谓的罪性，圣经讲情欲或者私欲，就是说以自己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这样一个核心，就是圣经讲的罪性。有了这样一个罪性，条件一适合以后，它就会有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也就是罪性啊，就是变成了罪行了啊。我常常给大家讲，看人的罪性就看孩子。我今天很多人做父母啊，我也是成功了，按照台湾话说哈、我已经成为公公了哈、这个当爷爷了哈、所以就看着孩子们就一点一点长大。一方面你会发现孩子们非常的可爱啊，天真，给家里带着很多很多的欢乐。现在我的小孙女都2岁多了，很会哄人了、很会哄人。对，你知道他在哄还是被他哄得团团转啊，知道他就在说好听的哈、这个很可爱。上个礼拜他们还回来了，回来来看我，因为我知道我这几个礼拜都不在家，刚从澳洲回来，他们赶回来看我。这个结果礼拜六晚上他就闹，可能是换一个地方嘛，就是不睡觉啊，哭啊，11点钟还不哭，还哭。结果自己说的，小宝贝不听话，他自个儿说自己不听话，就这样说，就觉得很可爱哈、所以这个孩子们给家里带来很多很多的欢乐，但是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你发现了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好看的，全都是他，都得紧着他。稍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耍泼，哭 哭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为什么？他抗议啊！那你想，大家谁教自己孩子要自私的？都是那要大方嘛，要给别人洗耳，对不对？他不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全是他的。这很奇怪，这就是人的本性呢。为什么？因为孩子他年纪小，他单纯，他不会去考虑他这么说这么做别人会怎么去议论他，会有什么后果，他不想这些了。所以呢，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你要看最近就看孩子，你们从台湾的来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寇世远监督吗？哈，寇监督啊，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啊，九几年被接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被恩待与被怜悯的》，其中他讲了一个故事，对我印象非常的深。他说有一段时间，他有一个小孙女，就跟我这孙女现在差不多了哈，两三岁，特别好玩。说每一次这个寇监督一传道回来啊，只要孙女看见爷爷回来，什么都不管了，就赶紧就向爷爷跑过去，让爷爷抱他，所以就隔代亲，两人关系特别好。结果有一次呢，他把这孩子抱起来，就发现这小孙女正在吃糖。他说：“今儿我来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你爱爷爷吗？”“爱。”啊，回答的又响又脆。马上口尖都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吗？”就沉默了，没回答。肯定是思想斗争了嘛，哈，也不好说，一下说不给，但是又舍不得给，哈，就不说。这时候寇监督就装着生气了，他说啊，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不给你买糖了。就这一句话就灵验了，你变孩子这么小，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他马上就说了：“爷爷，我给你吃糖。”马上就回答了：“我给你吃糖，你把眼睛闭起来。”啊，寇监督把眼睛闭起来，最后留一个小缝，他看看这孩子要干什么。结果呢，本来这还看见的孩子啊，一个手攥着一个糖啊，结果呢，孩子就把一个手的糖挪到另一个手，把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那个小糖渣取出来，一下塞到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样的事情是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每天都在发生的，这就是人的罪性。今天我们长大了，思想复杂了，做一件事说一句话以前，先得想一想利大还是弊大，对不对？尽量想办法是要利大弊少的说法。比如说有一天我正在吃糖，是一个从南非寄来一种特别稀有的糖，我最喜欢的，吃一块就少一块了，哎，突然被会友看见了，冯牧师来一块，我本来就不多了，你还想要我一块，满心舍不得给，但是你最后想半天要不要给，还得给一块，要不他就会出去说啊，你别看冯牧师到处出去讲道，竟然硬气的连块糖都舍不得给。我总不能我有一块糖把我名声全断送了吧。但是内心和孩子是一样的，这种常常讲的教育局限。教育为什么有局限？教育可以知道我们，让我们有知识，教育甚至可以知道我们知道分善恶，知道哪些当做哪些不当做，但是教育不能够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是教育。所以你看看，这就是人的罪性。有了这些罪性以后，他酝酿着酝酿着，条件适合他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人的罪性啊，人的罪性。所以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啊，这个自私的核心在里边酝酿了酝酿，到一定时候条件适合，它表现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当然我们今天要很注意，我们说偏离的标准是指神的标准而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但是神的标准永远不变。不要觉得大家都这么做就无所谓了，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跑不掉，你我都是一样的，神的最后的大审判 我们在世上做的事，或善或恶，或公开的或隐蔽的，都要在神面前一一的成名，接受最后的大审判啊！所以这个不要看人，人的标准应该变。当然有时候人也可能有些善行，但是人不能够只是行善而不犯罪啊！你看这次像地震啊，很多这些环境有涉及救人的这个事情出现，对不对？人会有些善行，所以我们说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人每一天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在犯罪，人也可能有一善，因为他还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里边，虽然已经被扭曲被罪污染了，但是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善行出来。但是圣经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以做三件五件的好事，但是不能够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常常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是我们的状况。凡一做坏事那就是犯罪啊，这就是罪人的含义，应该很清楚。所以罪的结果是什么？罗马书说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按照圣经，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给你们讲创世纪，按照圣经当初创造人的初衷，如果人的始祖听上帝的话，不去违背上帝的命令的话，人吃了分善恶树的果是可以永远活着的。但是因着对上帝的诫命的违背，所以最后因着罪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犯罪的最后一定要付上死亡的代价。所以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罪带来的结果就一定是死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犯罪以后死亡，第一个是和神的关系就断了。我们本来在伊甸园始祖和上帝和神是密切亲密的交往，享受与神的同在，但是当人有了罪以后，人就是很污秽的很不洁的，就没办法和公义圣洁的神在一起，这个关系就断了。大家知道人和神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纵向的关系，这个关系如果一旦出了问题，人的一切的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全部出问题，这是叫很重要的关系。这条关系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断了，我们根本做不到彼此相爱，人不再是彼此相爱，是彼此相恨，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杀。我们看看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就是这样的。所以今天世界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一次费加罗报有一次征文比赛，题目就是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征文最后一个人得到了第一等奖，就是一句话，他说编辑先生，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人不对，人和神的关系不对，那么当然由人组成的社会就肯定不对，关键是在于人的自己的问题。所以虽然我们看见几千年来革命革新致使人人啊不断的涌现，但是因着这些革命的人，这些革新的人，他们自己的罪没有得到应有的对付，所以这些革命革新产生的结果是非常有限的。他就看见了不断的这个循环了，对不对？当还没有掌权的时候，还没有到当统治者的时候，还可以忍辱负重，还可以付出，可是一旦大权在握，马上人的罪行就暴露出来，因为没人管得了他了，马上就腐败堕落下来，被新的一代改革者再取代，人的历史就一直这样循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例外，不认识神的地方。大家知道袁志明他信主的历程，他首先是认识到人有问题，但是知道六四以后他们不是都跑到海外了吗？他们先逃到巴黎， 建立了一个民主阵线，结果在巴黎就开始争权夺利，原住民就觉得有问题了，说都还没掌权了就开始争权夺利，那将来真是中国让我们去统治，我们精神会比现在的当权者好吗？恐怕不一定。所以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们骨子里有毛病，他是首先认识到人自己的问题。你说人自己追寻你没到点，你怎么可以把社会搞好啊？所以奥古斯丁说了一句非常尖刻的话，他说如果没有公义，政府是什么？政府不过就是一群有组织的强盗而已。这话讲的真是入木三分呐、啊！所以你人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自己和神的关系没有解决，你要去革命，你怎么可以把所谓革命进行到底？你像共产主义的理论呢、啊，很多当然有很美好的理想嘛、啊，但你会发现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人的问题。你怎么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一下就把我点醒了。他说我们都在谈要实行无产力的专政，对不对？进入无产力专政就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他说哪有无产力的专政呢、啊、当这无产阶级被你统治者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了，怎么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他当成无产力的就变成有产阶级，他从被统治阶变成了统治阶，他整个全都变了，他再出来的专政也绝对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你看就这就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人自己的问题不解决，你社会的一切的革新都是非常有限的，走着走着就回去了，走着走着就回去。我昨天不讲了吗？五十年代这初期大陆真是一盘开国景象了，看看现在怎么样，大概六十年一个甲子了，又回到原点了。我不觉得国家领导人不努力啊，很多人也很努力，但是没有办法呀，这不是哪一个个人的问题，你整个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神的关系不对，完全没有道德的底线，没有十条诫命的心理，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你这国家怎么能治得好啊？2007年我在北京培训，结果公安全都到了，我们也没处可逃哈，就是一个聚会，一个这个会议室，就那一个门，你来了以后我们整个都走不了。最后我就被很多的公安干警来问问题，我很坦诚地跟他们讲，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我在比较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什么不同。我就跟他讲一条，我说你们现在一直在反腐倡廉，在打黑反贪，你们反住了吗？没有啊，他没承认，没反住。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就在思考我们和有些西方有信仰的国家的不同。你看美国也好，别的有信仰的国家，他的社会的安定是靠两条的，第一信仰，多数人是敬畏神的，他知道他如果做了非法的事情，即便人不知道，神知道，将来要面对神的最后的审判，所以多数人心有一个自律，他不敢轻易去犯罪。如果少数人敢跨出这一步去犯罪的话，那外边的法律就等着呢。他是说以信仰为主，以法律为主的这样一个治理社会的模式。可是在我们中国，就是我们是完全没有信仰，你就单靠人的恶，人心的恶，像恶水一样往外涌，你单靠法律去堵，你怎么堵得住啊？你法不责众嘛，你不能把所有法门全都关进来啊，所以就没办法。他们也点头啊。所以你会发现吗，像这些都是最关键的问题。当人和上帝的关系不对，当人不敬畏神，不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这个社会根本没办法，谁去都不行。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祷告，为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祷告，真正希望他们能够敬畏神，归向神，能够从天上来的智慧和能力，才能够真正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否则这个国家不会有希望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我们当初我们出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强烈的科教兴国的这样一个目标出来的， 因为看见文化革命以后，整个国家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做什么？不过就是尽快的把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带回去而已。后来才知道了，科教不能够兴国，科教是重要的，但是真正要兴国，在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上帝的关系。所以后来上帝呼召我，我现在愿意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来服侍上帝，来服侍我们自己的国家，来服侍我们的民族。真正要走上康庄大道，只有敬畏神这一条路，遵守神的诫命，否则没有出路。很多表面的成就都是光环了，大家看着在光环下隐藏的社会的矛盾，我不用说了，大家都很清楚。就真正的解决之道，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只有归向神。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但是有人说，既然罪产生这么大的后果，干脆我们就别犯罪了，我们就离恶向善，好不好？但是人做不到，人不能够自救，人没有离恶向善的能力。啊，主耶稣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什么叫奴仆？没有自由了，被罪辖制住了。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捆绑，被罪所捆绑。有人做金钱的奴隶，有人做名誉的奴隶，有人做色情的奴隶，反正都有捆绑。明明知道一件事不该做，偏偏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这就叫做捆绑，人脱不出来。所以你看看，这也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差别了。别的宗教告诉你，只要行善，你积德，你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不行，你不能通过你做几件善事就把你罪去掉了。你有污秽的人，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神，问题是在这儿呢。神是这么光明、这么圣洁的一位，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这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罪的问题不解决，没有一个人可以见神的面，问题就在这儿。所以今天很多慕道朋友说，哎，哪一天神仙不显现一下，马上就信了。那显现不得的呀，显现了你活不下去的。你读圣经就知道了，一个有罪的人在有神之面，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的。所以没办法自救啊，没办法自救。所以主耶稣说，你除非把罪去掉。那有人说呢，神这么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罪去不掉，干脆神来一个大赦特赦，通通回来算无罪不就好了吗？可是神也不能这么办，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耶和华神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有罪又算无罪，那耶和华的原则在哪儿？那完全没有公义了嘛？那怎么办？人不能出自己从罪里出来，耶和华神又不能以有罪为无罪，难道神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走向地狱吗？不是，神有神的救法。最后神的救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信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神的救法是什么？本来我刚才说了，犯罪的人最后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但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他知道我们自己没法从罪里出来，他也不愿意我们死亡，怎么办？他让他的独生爱子以人的形象显现的时间，就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可是他愿意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他替我们的罪死，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罪必须要死。所以耶稣就替我们所有犯罪的人死了。一切愿意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就不必再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就因着他的死我们可以活着。这就是圣经讲的福音，就是讲这个问题。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种牺牲，目的就是帮助我们 把自己拿不掉的罪拿掉，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这就是圣经讲的罪啊，讲的救恩的原则啊。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也讲，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啊，可以搞得救。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见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实际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的罪，使他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人之间唯一的桥梁和通路，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把地和天连在一起，只有耶稣的十字架把人和神连在一起，只有通过耶稣的十字架人才能够到神那边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别的宗教或者别的人知道有神，知道有神，但是你过不去，除非经过耶稣的十字架，经过他的救赎。这就是福音。所以讲了半天，我们开了一再开会就讲这个问题，神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拿不掉的罪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我们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能够接受他的救恩，能够跟随他，我们就能够重新与神和好。就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完全是神做的。因为神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神付出这么重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你看我们中国话有句话是什么？谁做的谁在替罪羊。这话从哪儿说来了？圣经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替为我们替罪的羔羊，这就是神的爱了。我们今天过去还不认识他，我们还在否定他，甚至还在轻慢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替我们死了。这就是无条件的爱，这世间没有的爱。这是我们讲的福音。所以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也要给弟兄姊妹讲两句话。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了，千万不能去传信耶稣得世俗好处的廉价的福音啊！你快来信主，你不是被赖哈夫了吗？哎，赶紧来信，你祷告明天神一定给你一好工作啊！你今天不是考试没准备好，赶紧来信，你祷告明天一定得 A。 全是讲这种啊。那世俗的好处神会不会，世俗的需要神会不会看过？当然会看过，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不贪罪，光谈世俗的好处，那和拜菩萨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的菩萨叫耶稣而已。这样的福音他根本没得救啊，他都不认识自己是罪人，他怎么能够得救？最近好几个人告诉我说，冯老师，我都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完你讲的才知道我是个罪人。都信主好几年了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不是问他怎么信的，我问当初怎么传的。传福音你可以不同的角度切进去没有问题，主耶稣也是用这个方法，但你最后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边，让他认罪悔改，否则他根本没得救，就受了洗也没用啊。不是信而受洗，不是悔改以后而洗的，洗多少次都没有用的。如果一洗就得救，那干脆我就办一天过洗澡堂就完了，对吧？大家信了一说都得，不是，一定是信而受洗。他真的信了，他如果没有机会受洗，他同样得救。大家说是不是？对不对？和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他没有机会受洗啊。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同在诺亚里了。”当然，我这边没有任何意思说否定那个洗礼的重要啊。你们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你们要好好的受洗，因为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形式，很。 重的属灵的价值，含深的属灵的内涵。所以当你们条件许可了以后，你们要好好的受洗来见证神。在大陆的公开教会，你要受洗要排一到两年的队，你都受不了啊，因为是有限。所以你们要好好去，就看，但是信是最根本的，认罪悔改是根本的。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大家说，那我讲罪他不愿意听怎么办？他跑了怎么办？跑就跑呗。这么清楚的问题你都不愿意相信，那你还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他要以真正追求真善美，他要真正追求永恒，追求人生的意义，他有一天一定会回来。不要去迁就人的，只去说人愿意听的话。当然我们今天传福音讲罪也要讲清楚，你信不信？不信下地狱。也不能这么简单了、啊、你要跟他讲清楚嘛，为什么啊？所以有一次那个布道家讲了，你们不信邪人都是愚蠢，很多站起来就走了，很多下边坐的都是教授啊，我们怎么愚蠢呢、啊、但是你布道家讲错吗？没讲错，因为诗篇第十四篇就讲嘛，愚妄人心里说没有什么，对不对？没有错，但你个道理跟他讲清楚啊，一句话就你不信神都是愚蠢，那人家理解不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你不能这么简单，你不信神就下地狱，你好像在吓唬别人，要讲清楚为什么。神不希望任何一个人下地狱，都希望能够和他在一起，所以神才会付出这么重大的代价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今天救恩已经摆在了我们每一个朋友的面前，只要你们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这个救恩就是你的了。今天你的罪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今天你就成为神的儿，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啊，这就是福音。所以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为什么说不是在定罪的，怎么不信的又定罪了呢？下边讲了，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神，我们今天的人，你我都是一样，生活在罪中，生活在黑暗当中。神来就是要把我们从黑暗中，从罪孽中拯救出来。如果神的光到了，神的救恩到了，我们还是因为爱黑暗不爱光去拒绝神的光，那我们就自己还在黑暗里，还在罪里，我们自个儿把自个儿的罪就定了。神是要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神尊重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所以神绝不强迫我们，但是他愿意呼唤我们。所以神一直在你我的面外边敲门，你把门打开让我能够进去，但他尊重我们，除非我们愿意把心门打开，否则他不进去。实际如果神要强迫进去，谁拦得住啊？你不开门，一口气你的门就开了，对不对？神不，因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他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但他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你要怎么选。信和不信一字之差，就是永生和永死的差别，就是这么严重。我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不要想好像昨天在讲真爱，今天又讲地狱啊，好像一会儿吃一块糖，一会儿打一大棒啊，这个软硬兼施，最后都让你信了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个后果这么严重，主耶稣我们的神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了。大家想想，这么荣耀的一位君王，最后这么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现在看画看电影，耶稣身上还有一块布，实际当时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要这个赤身露体的让你在面对，在公众面前羞辱。生命的主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只能够想象这点，实在是不能想象这点事情。这就是神的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所以主耶稣还说，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 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耶稣的话你看看，就是从神来的，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想，哎呦，有一天我能年薪20万，或者我当一个大公司的 CEO， 或者像比尔盖茨这么富裕，那我一辈子就值了。神说不是，你哪怕把全世界都得到了，你得不到神所赐的生命，不值得。为什么？主耶稣把全世界放在天平的一边，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在另一边，这么称一称，全世界都不如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只有神所赐的生命是永远永恒的，一个暂时和永恒的差别。你看这些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讲，除了主例外，没有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的啊！为什么知道他是神？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呢。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好好的安静自己的心，我们一会儿一起祷告的时候，当你如果有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来信主的时候，你就大胆的来信。圣经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所以你今天要信主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有时候我心里没发热，也没发抖，没感动，实际圣灵的感动有时候生理上有反应，有时候不一定生理上有反应。但是当你们心里产生了想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这个思念的时候，当你们想产生一个念头想做基督徒的时候，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都愿意自己做自己的主，谁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主权交给别人来做呢？不会的。所以当你产生了想接受救恩、信福音、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本身就是圣灵的工作了。所以当你们有了这样一个信心，就不要去使劲的抗拒圣灵的工作，顺着圣灵的工作勇敢的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今天我们说和圣经建立关系，怎么建立关系？圣经讲得很清楚，只要你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所以基督教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我们不仅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必须成为我的神，成为你的神，你和我要成为他的儿女，这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有了这个关系以后，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就是在帮助我们把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好。但如果没这个关系，你成天来教会也没有用，你还不是神家里的人。这关系怎么能够建立起来？我刚才说了，就这么简单，你只要口里称耶稣、认耶稣是主，就是你口里要表达出来，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心里信神家都从此地复活，那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有时候让大家要举手啊，就是你愿意在公众面前表述你的信仰。所以当你有感动的时候千万别顶住啊。有的弟兄怎么讲了，冯你知道吗，开始你呼召的时候我把我手就压在大腿根底下，压着他就是帮他起来啊，最后还是没顶住啊，没顶住就起来。所以千万不要顶住。虽然说你们今天可能对信仰不是完全认识的那么清楚，但是你知道今天这几天讲这个道理，你来信他绝对没有错。将来当你们信了主以后，圣灵进到你们的心里以后，圣灵会帮助你们来明白很多很多的问题。说实在的，过去我从93年开始啊，神差遣我就传福音，开始都是一直讲道理啊，所以有时候福音营一讲七八讲，讲第一讲有人就要信，我说你着什么急啊？啊，什么刚听一讲就要信，那这等等等等，听清楚了再说。实际现在就是我是让他们顶住，先顶住啊，不要信啊，把道理讲清楚一点再信。这些道理讲清楚一点信好不好？当然很好。但是有的人他第一次听福音他突然就悟到了，这就是我信的那一位，这就叫悟性啊。有人我们讲说，哎，你这人怎么刚一听你就信了，就这么草率啊？你别说人草率，也许别人的悟性比你高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有理性有感性，很少想人还有悟性还有灵性。当然这种靠悟性进来的，神会帮助他们了，明白你为什么要信，你信的是哪一位，你现在还得给别人传福音的嘛，对不对？你不能就停留在这悟性上，别人为什么要信不知道，你信的哪一位，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信了。问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信不就是迷信吗？对不对？所以神会帮助我们慢慢去明白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更多人。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进来的人，神会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的。神知道我太理性了，我信主就一个问题问，问到最后觉得可以信了。神说不够，我不是圣经文字上的神，我不是理念中的神，我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将近20年来，我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知道他就在这儿。所以你今天来问我神，问我上帝，我根本不用跟你们讲这么多，我知道他就在这儿。所以用哪一种方法进来的都好，一个问题问问到最后信了的也好，一下悟到的信了就好。但是我觉得你一下就悟到就信更好，为什么？早信找到神的祝福，早信早进到神的家里了。一个问题问问到最后，也许这个问题你卡住你了，你还来不及信了就没了。真是，我是不是吓唬你们的？我这十几年看的太多太多了，很多很多的意外你完全想不到的。有人很挣扎，每一次要举手都很挣扎，觉得95%的把握了，就是5%不读信，再等俩月吧。我就劝你们不要等，因为你们再等20年、30年，你最后要决志的时候，你还是有这个挣扎。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不能面对面跟神说话，你总有一点不笃定。这不笃定需要什么？需要信心。既然有这么多的思考，周围有这么多的见证人，那我就在信上了。一旦信心飞扬上去，和神建立的关系以后，这个信心就能让我们看见很多过去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不要犹豫，只要有你有个感动就来信。我相信你们永远不会后悔。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听见一个人后悔的，信主后悔的，都后悔为什么信得这么晚，不再早一点。这是我听见很多的见证，这些见证都可以成为你们的见解经验了。求神来帮助你们。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有压力，以后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神感动你们，你们就在信了，而且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有的举手就举到这儿，只有我在台上看得见。那你这信主这么快，你把手高高的举起来，是不是？而且我告诉我常常分享我的经历，我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每一次都挣扎要不要呼召。你说讲完道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就下来了啊，非不下来又在上面呼召，呼召要人举手还好，那呼召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回应，那你怎么办呢？我就干累了下不去了，上也不是下也不是，那怎么办？那每一次都挣扎得很厉害。结果有一次我读到了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大家知道芝加哥有19世纪神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仆人叫穆迪啊，你们知道穆迪啊？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有时候呼召有时候不呼召，有一次他就没有呼召，他说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一个礼拜您再来到教会，你们再决定你们要不要信耶稣。结果呢，就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大家知道芝加哥历史上有一次大火，所以他们教会几个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就在大火里就失去生命，他非常的后悔，他觉得很亏欠。他说如果那天我讲到耶稣给他们机会，也许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信主了。虽然说他们现在肉体没有，但是将来都要见神的，但是没有给他们机会啊。他以后就下定决心，只要讲到耶稣基督他就呼召。我看了这个故事以后，从此再不犹豫，只要每一次讲到耶稣基督我就呼召。如果我该给你们机会不给你们机会，这是我在上帝面前的亏欠，也是对你们的亏欠，将来我在面对上帝要交账的。但是我给了你们机会，你们要不要回应上帝，你们将来自己面对上帝交账。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做你们该做的，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每当我们谈到你的救恩，每当我们思念到我们自己的罪行，我们都深深的懊悔，我们也深深的为你的大爱大能震惊敬畏欢喜。父神，你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还不认识你，我们还在反对你的时候， 你已经让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了，已经成就了你的救赎的计划。这是何这样的爱，人间没有的爱。父神，我们已经得到你救恩的儿女，知道你救恩的宝贵，我们更知道你的心意。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父神，谢谢你今天上午的聚会，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做了呼唤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今天都能够顺应你的感动，能够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就让他们能够成为你家里的人，不要再流浪，今天就回家，回到永恒的家乡，永远被爱的家乡。父神，谢谢你。所以在我们在座的当朋友们当中，除了昨天已经决志信主的以外，还有哪一些你愿意成为基督徒，被耶稣拯救，得到他永恒的生命，永远被他所爱，而且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之中？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们，我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这边还有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看见了。我再问一遍，你们安静自己的心，安静啊，请大家安静，为他们祷告。这样的布道会你们将来还可以参加，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要知道，神往往在特定的时空为你们预备救恩，也许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们今天每一个人心里有感动的，都不要销毁圣灵的感动，勇敢地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所以我再问一遍，就今天上午的最后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们今天就愿意被神无条件的接纳，成为神家的儿女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们把手举起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父神，谢谢你，为刚才决志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他们每到一处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让他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进，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也求主继续感动带领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主，你知道他们对真道的渴慕，对永恒的渴慕，对真善美的渴慕，主，你也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和困惑。求主的灵继续带领帮助他们，在余下的今天和明天的时间，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兴旺你的福音，能够把这支福音营办得好上加好，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